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儿。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把我们招聚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啊，也求你用你的宝血来遮盖你的教会，主啊，这是你的教会，求你来祝福，主啊，也求你不断的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完全的洁净，主啊，完全的成圣，主啊，在你面前，主啊，充满你自己的同在，充满你自己的荣耀，主啊，也充满你自己的恩高，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赦免我们过去一周一切的过犯，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来用你的十字架的工作，主啊，来钉死我们的老我，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思想一下耶稣基督的死带给我们的祝福哈。那前一个星期我们讲到了罗马书第六章，就是讲到了一个基督徒在成圣的道路里边，如果我们想要胜过罪，我们就必须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耶稣联合。那么这个是属灵生命里边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那也是成圣道路里边胜过罪的唯一的一条路。所以今天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认识主耶稣带来的这个死带给我们的一些意义和祝福。那这一段特别是讲到了主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所以当我们读第九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里看到他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儿。所以在这里看到第一件事情，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段圣经里面讲了几次主耶稣的死与复活，那么也讲到了主耶稣的死和复活带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在这段讲到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神赐给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所以主耶稣是坐在荣耀天父的右边，所有的一切的荣耀都赐给了主耶稣，所有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主耶稣，所有一切的神的一切的应许都给了主耶稣。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他说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这是讲到主耶稣的受死和复活的第一个祝福，就是主耶稣因为死他得了所有的权柄，他得到了所有的荣耀，他得到了所有神一切的应许。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有非常大的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苦难在神的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我听 Chuck Smith 讲，他说苦难是一个 divine instrument 在神的手中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基督徒受苦和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受苦是非常不一样的， 弟兄姐姐妹，你信主之前有没有受过苦？有受过苦，对不对？你信主之前受苦和信主之后受苦是完全不一样的。也许你信主之前受苦，你觉得非常倒霉，对不对？或者你觉得这个运气不好。所以信主之前我们受什么苦，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受什么苦，这些苦难带给你什么东西。但是信主之后受苦，在神的手中，这些苦难对我们的生命的塑造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有属天的意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受苦，保罗在圣经里讲，他说有一根刺夹在我身上，我三次的跟神说，求主把这个刺挪去，但是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是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在这个苦难里面他学到什么，他在苦难里边学会每天来靠主的恩典来生活。所以他在苦难里边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只是一个人，是一个污秽不堪的一个人。弟兄姐妹，你信主以后受苦，你一定要记住，这个苦一定不会白白受，上帝一定会让这个苦难成为你的祝福。这个圣经里边是非常清楚的记载这个。信主之前我们受什么苦，我们不是很清楚哈，这些苦难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很多信主之前也许犯罪受苦，那也许有些地方不对或者受苦，对我们的生命不会有一个塑造的一个工作，我们可能会更苦读，更不相信人。但是在信主以后，所有受的苦你会发现对我们的生命都有塑造的意义，都有属天的意义。约伯的苦，当约伯受完这些苦了以后，你会发现约伯从一个非常律法性的，和神是一个非常律法性的一个关系里边，非常一个自义的一个人，走进了上帝的恩典里边。他第一次看见神说，他说，神呢，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污秽不堪的，因此我在炉灰中懊悔。所以约伯开始走进了一个恩典的一个路。我相信许多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非常的公义，当我们真正的受过苦，明白自己的软弱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对人就开始有怜悯了，你对人开始有恩典。约瑟的苦也是，你会发现约瑟受那么多苦都是要来成就上帝的美意，为了要来拯救一个蒙拣选的一个族类，也让他的弟兄最后能够悔改。大卫的苦，当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在那个过程里边开始学习每一天亲近神，每一天的信靠神，每一天的投靠神，每一天的仰望神。大卫后来犯罪，神再次的管教他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管教让大卫的生命开始圣洁，与罪断绝，大卫也开始谦卑下来。所有的这些我们信主以后，这些苦对我们来说最后都会成为一个在属灵生命里面的一个荣耀和一个冠冕。所以我们查考整本的圣经，你会发现所有属灵的苦对于神的儿女都是有属灵的意义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明白的时候，你要想想你今天信主以后你还在经历什么样的苦难。当你明白之后，你就要问神，神在你生命里边要做成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在这里边哈，所有的苦难的意义，我相信对于基督徒来说，在这些经文里边都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联系，就是十字架和复活是连在一块的，永不分离。苦难和荣耀也是连在一起的，永不分离。如果上帝把一个苦给你，他一定会把荣耀加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上帝把十字架给你，接下来的一定会有复活。所以我们深深的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的十字架与复活基本上完全的
讲解清楚了基督徒受苦的所有意义所在。所以圣经里面讲，他说因着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神的右边是上帝最尊贵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不分开的。那么今天我相信我们也是同样的，当我们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会把复活、把荣耀接着带给我们的生命，这两件事情是不分开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充满了喜乐，因为神要在你的生命里边来做一个奇妙的、伟大的一个工作。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也是在第九节，他说啊，后半段他说因着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儿。那第二个啊，主耶稣的死带给我们的祝福或者带给我们的意义就在这里，他说因着神的恩让主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儿。那在这里讲到的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是一个代赎的一个死，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能够因着主耶稣的救赎能够得救，所以我们就不再去需要再去尝这个属灵的死亡的这个味道，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尝过了。那接下来他就讲到，他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即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所以因着耶稣基督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许多的人要被拯救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边去。所以这是一个代赎的一个死，正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代赎的死，他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他可以带进许多许多的人进到上帝的国度里边去，进到上帝的荣耀里边去。那么这些人就不再需要来尝死的味道，不再需要尝这个属灵的灭亡。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种的死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死上与主耶稣来认同？第一个，我们是看到主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与冠冕，所以我们要在这种的死上与主耶稣认同。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边一定有十字架的，如果神要在你的生命里边来做工，如果神要在你的生命里面让你成圣，如果神要让你的生命能够脱离罪，他一定会有十字架的工作。当你愿意在这个十字架的工作里边与主耶稣认同的时候，在这个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时候，复活的生命荣耀尊贵接着就会来。第二种是主耶稣救赎的死，他是为每一个人尝了死味，那是一个舍己的一种死。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在这种的死上与主耶稣来联合？你看，当我们读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讲到了基督徒要受的几种的苦。第一种是疏于神的管教，因为犯罪基督徒会受这种苦。那另外一种苦是十字架的工作让我们与罪断绝。那还有一种苦是为了圣洁的生活而受苦。那彼得前书里面这边讲的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想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会因为如此而受苦。这里边讲到，他说他说那些人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 就以为怪，
毁谤的。
所以以前你可能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但你信主以后，你希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不再去过原来那种犯罪的生活。也许你的朋友或者你的以前的很多的同学亲人就会有逼迫，有毁谤，这是一种苦。那么接下来一种苦是十字架的试炼的一种苦，还有一种苦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那最后一种苦是做基督徒受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是会受苦的。在这里我们讲到基督徒会有一种什么苦，让我们能够在基督的救赎里边与神与基督的死能够在这个上面能够与他联合呢？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经历这种的生命？你会发现哈，如果你不经历这种的苦，你很难明白主耶稣当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尝了死味儿，那种的深切的那种的痛苦。只有当你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更多的能够明白，能够经历基督所受的苦是一种什么样的苦。所以神很多的时候让我们这一生里边能够更深的来认识基督受的苦。所以第二种的苦是基督一种舍己的为别人受死的一种苦。所以神要在这种的生命里面把我们的生命带进一个为了别人的益处自己愿意受苦这样的一种生命里边，你才有可能为神做许多的工作。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经历哈？传福音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我以前这个一生哈，基本上都是在想自己，单单为自己，每天想的都是自己怎么样能够更发达更成名。但是信主了以后，神就把一个要为我家人得救的这样的一种心放在我里边，人生第一次开始想为别人了。哇，真的不容易。当你发现你想为别人的时候，常常你发现遭遇的是一种非常的尴尬的一种局面。那时候神就把我们从一种自我的生命里面带出来，能够开始尝到为别人死的一种滋味。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在我们基督徒的一生里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这种死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非常真实的显露出来。你如果想要为主，想要服侍主，想要让别人得救赎，想要让别人得着神的恩典，你会发现常常你要经历基督的在十字架上的这种舍己的死，为别人而死，自己舍去，好让别人能够在基督里边得着生命。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改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每一天都为你的孩子祷告，或者是每一天都为你这个还没有认识主的亲人祷告。你有没有为了这个 UCLA 的这个学生学者能够听到福音，你会发现你花很多的时间为他们祷告，做许多的事情，这个都是在经历到基督的一种救赎的一种舍己的一种死。神要把我们的生命开始变成一个为了别人能够得到神的生命，为了别人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你必须要舍去自己，你必须要做许多的事情能够超越你的极限的事情。你看哈，以前哈，我们觉得传福音哈，就是讲讲福音，对不对？从头到尾讲一遍福音。但是你会发现从头到尾讲一遍福音能够信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
很多的人都是需要我们在生命里边活出基督的样式，让我们在生命里边有许多许多的死。你现在这些人才能够看到基督的样式，才能够看到基督的荣美。
所以许多的时候，上个星期刘牧师也在讲哈，说这个我们一说自己是基督徒，别人的眼睛啪就他打亮了，对不对？就开始看你，哇，你这个基督徒到底在干什么？真的是这样。很多时候我教学生，我都不敢说我是牧师，可能别人接下来一句话，牧师还收钱，最好免费教，哇，这个对，最好价格都是一半，你知道。我常常我心里在想，我说我做牧师教钢琴，不是做慈善事业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我就在想哈，我以前对待我那些女朋友和今天对我太太，哎呀，那真是天差地别。以前对女朋友一句话不满，哇，就暴跳如雷啊。今天对我太太简直是，哎呀，温柔有加。为什么？都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真的是这样。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是主，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不能争，我们不能抢，别人可以讲的我们不能讲，别人可以做的我们不能做。我们的生命经历神一次一次的更新改变，就是要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当我们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什么是在救赎的死上与基督联合呢？好让生能够在别人身上发动。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讲权力的，真的不能讲权力。多少的姐妹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对老公的态度也完全不一样，真的是这样。赵丽姐妹以前讲过，有一个姐妹，她在信主之前，她的先生哇追她追了多少年，最后追到了。然后她结婚以后，这个姐妹从来不管家事，哇，这个丈夫心里边就很生气，每天做饭的时候一边切菜一边就在想，我总有一天要从奴隶到将军的。这就是他姐妹心里想的。终于有一天，这个弟兄，这个男的有外遇了，哇，这个姐妹痛苦的不行，她觉得怎么他能有外遇，应该我先有外遇，非常痛苦，就是找牧师。牧师说你一定要谦卑下来。最后那个男的要拿着箱子就要走了，离家出走，那一刹那，那个姐妹终于下来了，说我怎么样做你才能不走。那个男的想都没有想，你给我跪下。哇，这个女的无声无息的就跪下，那一跪下那个男的吓慌了，你知道，从来没有想到他太太可以跪下，跪下这简直是天都会塌下来的，你知道。哇，他一跪下，他老公立刻吓坏了，也扑腾一下跪下来了，两个人抱头痛哭。然后那男的信主了。你可以看到，你知道吗，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才可以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传福音绝对不是我们把福音从头到尾讲一遍，你是罪人，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要悔改信他就得永生，绝对不用那么简单。传福音是一个用生命来彰显出福音的样式。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在罪上，有没有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在一起？当你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当别人看到你生命里边一次一次不断的下来，一次一次不断的破碎，一次一次不断十字架在你生命里边彰显出他的大能和作为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生命才是真实的，那个福音是在我们生命里边彰显出来的。虽然我今天我知道我在家里边我做的还有许多不对的地方，许多不够好的地方。昨天我老婆家里边有蚂蚁，她说你看就是因为你不洗碗， 你是老爷吗？你把碗堆的到处都是。我一听这个，我就觉得我应该马上下来，我赶紧跑到厨房里面把碗洗了。你知道吗？十字架的工作是非常美的工作，这在我们生命里边每一次带给我们生命里边就是一个更新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是主耶稣每一天在地上都带出来的一个工作，所以主耶稣说，他说我来绝对不是要受人服侍的，我来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的生命，你就知道他舍去自己来救赎我们，不仅是在十字架上那一刹那，从他决定道成肉身早就开始了，那个舍己的生命才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必须要在我们生命里边来彰显出这个大能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更多的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你知道吧，只要是神给你的，一定有荣耀尊贵为冠冕。真的，你一定要记住，一定在后边是有荣耀尊贵为冠冕的。你看看这个主耶稣的这些圣徒，他们为主做监牢，你知道吗？在天上一定有冠冕的，在地上都已经有冠冕了。你要当我们今天我们想到王明道先生的时候，当我们想到尼托生弟兄，然后我们想到这个啊，为主这个在监里边的这些谢摩善啊，这个老弟兄，你想到这些神的圣徒的时候，你知道你心里边真的是充满了一种欢喜快乐。真的是，只要是神给我们的，一定有荣耀尊贵冠冕接在那边。神给我们受死的苦，就一定有荣耀尊贵冠冕。当我们越多的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彰显出基督的香气来。真的是这样。所以有一次我跟我这个嫂子啊，我说哎呀，这个怎么我他说，我说主啊，怎么都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呢？啊，我说我这个跟我们家祷告这么久了。他说哈，上帝是要借你的太太来做工在你身上，因为神到现在还没有工作在他身上，因为你还没有死透。什么时候你死透了，你知道工作就开始了。然后每一天我就知道我生命里面还有许多东西需要被神改变，一定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上帝联合，死就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圣经的原则。你没有死，你会发现神在别人的身上没有办法透过你来做复活和更新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就讲，他说我们死，基督的死常常在我们身上，好让生能够在你们身上。他说如此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一生里边，我们如果想在主的救赎的死上与人认同，你会发现你越多的与在这个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你会发现神越能够在他的工作里边来使用你，来让他的生命，来让他的名得到荣耀。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在这里面讲，他说因为他受死了，为人人尝了死味，他就带领许多许多的人进到荣耀里面去。真的弟兄姐妹，许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想想，当你说出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别人是不是觉得哎呀不能再信了？还是当你说出你是基督徒，他说我一直就觉得你像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神要把这件工作做在我们生命里边，
这个死会能够表现出我们生命里边的各个层次里边，你怎么样为人处事，你怎么样待人接物，你怎么样建立你的人际关系，你对那个得罪你的、辱骂你的、亏欠你的，你是什么样的态度？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是不是开得飞快，然后后边你有一个小鱼，别人一看，哇，基督徒开这么快简直是太危险了。然后所以恰克·史密斯每次都讲，如果你后边有小鱼的那个，表明你是基督徒，你不要开快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彰显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各个角落里边，真的是这样。许多的弟兄姐妹是非常美的，我也在别的教会里边听过，他说我们，他说他们的教会，查尔斯·密斯就讲过，有他教会有一个弟兄，每一次他讲圣经的都坐第一排，他不是带一本圣经去教会，他是带三本圣经去教会，所以他每一次查尔斯·密斯讲圣经的时候，他查考的特别认真，因为他有一本这个英文的哈，各种翻译的合在一起的一本大圣经，还有一本是原文的圣经，还有一本是一个什么圣经，他三本放在那边，哇，特认真。但是查尔斯·密斯听别人讲，同样是这个弟兄，他是一个他有他自己的 business， 他说他在做 business 的时候，他向他的客户提供这个应召女郎，提供应召女郎为他的客户，为了拉客户。同样这个弟兄，这在他的教会里面，他就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真的是每一天每一分钟你必须要活在主面前，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我每一天深深的就为我的生命还不够近前，哎呀，在主面前祷告，主，真的是还没死透，真的是没死透，有太多的地方是没有死透的。所以基督的这个生命的联合要彰显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所以你看这个弟兄，他来教会，但是他做 business 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做生意的时候可能竞争太激烈了，他就提供应召女郎，你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种的死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每一个层面，真的是这样，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都彰显出基督的死来。我们的生命才会荣耀神，生才会在别人身上发动，真的是这样。所以这种的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主耶稣讲什么，他说别人打了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也转过去。他说别人抢了你的外衣，你把里衣也给他们。这个不是在讲我们真正要按照字面这样做，而是讲到我们的生命要有一种死。这种的死就是当别人骂了你一句，你真的是不还口，打了你巴掌，你为他祷告。这种的死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种死。我们真的要学习在金钱上，在人际关系上，在个性上，在生命的各个角落里边来经历基督的死，来经历基督的救赎的一种舍己舍命，好让生能够在别人的生命里边显出来。所以圣经里面在这他说，因着神的恩让主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 当你这么委屈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吗？这个恩好不仅是对主耶稣是恩，对我们是恩，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当你在这个方面效法主的死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基督徒真的是很惨？哎呀，我真的是不应该做基督徒。我前两天听我们一个也是一个奉献的一个，他在中国大陆哈，他就这个讲道，一开始就说，他说，哎呀，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做基督徒以后很痛苦，很受制约？他讲完这个以后，我就其实我心里面就在想哈，其实这是一个恩典，真的是一个恩典。如果神让我们常常是处在一个被钉死的状态，是一个恩典。因着神的恩，我们才能够为别人尝死味道。真的，这是一个恩典，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恩典，我们可以带领许多的人进到荣耀里边去。因为这个恩典，就有荣耀尊贵为冠冕。生命的东西是很真实的，是非常真实的。基督徒的生活也是非常真实的，它表现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每一个时刻。绝对不是我们在这里这个时刻我们才是基督徒，可以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里边，每一个时刻里边，在家庭里边，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我们每一个角落里边，基督徒的生活都表现在那里。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每一天要带着基督的死，好让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当我们处在一个被钉死的状态，那是一个恩典。弟兄姐妹，有人骂你的时候，哇，你要欢喜快乐，你知道这是恩典呐。因为神的恩典，所以让你为别人要去尝死的味道。因为神的恩典，让你在这个方面要与基督的死来联合。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在生命的各个角落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来。所以上次赵丽姐妹讲哈，他们的单位买香蕉，对不对？大家还记得黑香蕉的故事吗？他们的单位买香蕉，他是党支部书记，他所有的香蕉看了一圈，只有一盒香蕉是黑的，三盒还是一盒忘了。他说这盒香蕉给谁呢？可能最后又落到我头上了。最后他就非常不情愿说，把那盒黑的给我吧。一边走一边回家的时候，哇，很痛苦，你知道吗？这个对基督徒来说是一种恩典。当你拿了黑香蕉的时候，那是神的恩啊。因为圣经上说，因着神的恩，因着神的恩，你可以品尝基督的死。因着神的恩，你为别人品尝基督的死，你为别人品尝死，好让生能够在别人身上显明出来。这是恩典，弟兄姐妹。每一次当你神把这个死加在你身上的，你都要在神面前说，这是一个恩典，可以让我舍己，这是一个恩典，可以让我为别人的益处来舍己。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一生都为你自己的益处来打算来着想的一个人？你是不是还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生命？神要把你变成一个为了别人能够得救恩，你要舍去许多你的权利，你的生命，舍去你许多的享受。神要把你变成这样一个器皿。真的变成一个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人。弟兄姐妹，这样的生命是一种恩典，真的是一种恩典。我们再来看二章第十四节，他这就讲，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配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你看第三个，基督的死带给我们的祝福，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永远的、永恒的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神跟亚当夏娃说，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当魔鬼撒旦引诱夏娃的时候，夏娃就和亚当一起吃了这个果子，所以死就进入到人类，罪恶也进入到人类。而且亚当因为这样的犯罪，他把所有的权柄都卖给了撒旦。但是耶稣基督透过在十字架上的死，永远的胜过了撒旦，永远的胜过了罪恶，永远的胜过了死亡，永远的胜过了那个恶者一切的权柄，他把这个权柄又重新拿回来了。所以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对门徒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复活的主耶稣也说，他说什么，他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他说并且拿着阴间的钥匙。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边，基督借着死永远的败坏了撒旦在这个世界里边所有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会有一个一生的伴随我们的一个征战，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的一个征战。那么得胜的钥匙也是在这里，撒旦是一定会输的，撒旦是一定会输的哈。最后审判的日子，撒旦一定会被扔进硫磺火湖里面。但是神留撒旦今天仍然存留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里边能够得胜，让今天这个世代的人仍然看到撒旦是多么的邪恶，多么的黑暗，好让我们能够弃黑暗入光明。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一生里边，在属灵的征战里边要想得胜，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方面与主的死联合。你只有借着死才能败坏掌死权的，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你如果想要胜过撒旦，你会发现只有一条路，就是用死来胜过他。所以在启示录讲，他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然后接下来说什么，他们既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这个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一种死。当你在这个方面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可以胜过那个掌死权的。圣经里边哈，或者是我们在教会历史里边也听到许多属灵的伟人失败了，参孙失败了没有？参孙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原因呢？不是他没有力量，不是他没有神的同在，不是他没有恩赐，不是他没有办法杀掉非利士人，而是他没有办法向罪死。如果参孙是一个向罪死的人，他一定得胜，对不对？参孙失败了，大卫也失败了，对不对？大卫生命里面失败很多次，也不是大卫不爱主，也不是大卫没有恩赐，也不是大卫大卫什么都有，但是缺一样，就是没有办法向罪死，所以撒旦就胜过他。扫罗也是同样，扫罗是彻底的失败。为什么扫罗会失败？扫罗没有办法向自己的那个己来死，所以他就没有办法顺服神，
他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骄傲，他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己。
所以当这个撒母耳责备扫罗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岂喜悦翻祭如人，如他喜悦人听他的话呢？他说顺服胜于献祭。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人为什么会顺服，就是因为他无己，他没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会顺服。我们没有办法顺服，是因为我们太多的己，我们有太多自己的想法，太多的理想，太多自己的计划。神的旨意永远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通行。如果我们能够向罪死，如果我们能够向己死，如果我们能够向世界死，你会发现你就可以在这一生里边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那个生活，你就可以得胜。得胜的法宝不在于你拥有多少的力量，得胜的法宝不在于 你拥有多少的恩赐，得胜的法宝在于你能不能够向罪恶、向世界、向自己、向情欲、向撒旦死，而淡淡的向神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其实在我服侍主这么些年里面哈，我也很想说我从2000年我就来神州宣教教会服侍了，一直服侍到今天。可是中间我也去了别的地方，你会发现那个里边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己。那个己在我们生命里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拦阻我们能够遵行上帝的旨意。己是一定要被死掉，所以扫罗王他的己是非常大的。他己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当这个大卫哈杀了哥利亚回来的时候，哇，大家都很高兴，扫罗也很高兴，对不对？因为他自己没胆量上去杀，大卫帮他杀了，对不对？他很高兴。突然妇女们就出来了，哇，在那唱歌跳舞，突然唱什么唱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扫罗一听这话就完蛋了，万万给大卫，千千给我，他说只有王位没给他了。从那一天开始，扫罗就怒视大卫，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把大卫杀掉。你可以看到那个骄傲，那个己在我们生命里边那个毒根是多么的深，可以让一个人疯狂，可以让一个人为了别人说一句话，那个里边的嫉妒、仇杀、凶残、黑暗全部都冒出来了。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当我们的己没有被致死的时候，任何一句话都可能伤到我们的己。真的，如果你的己没有被杀死的话，没有被钉死的话，任何一句话都可以伤到你的己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两个姐妹来了，早上哇 A 姐妹把所有的椅子都排好了，然后陈传道呢晚了一点来。当我来的时候呢， A 姐妹排了99%的椅子，但是我看到的是只是 B 姐妹呢排最后那个椅子。哎呀，我就上去跟 B 姐妹拉着手说， B 姐妹真是感谢主，你为主操劳。当我讲完这句话以后， A 姐妹从此一年以后再没有理我。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原因是那个己。那个己如果在上面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受委屈的，没有办法把荣耀给别人的，没有办法被别人伤害一点的，没有办法被别人说一点点的。也当一个人无己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作为改好以后，然后别人都说哎呀这个都是 B 姐妹做的，哇，他心里面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他是为主做的，在天上有荣耀。你知道吗？那个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以前我的己是非常大的，因为我觉得我所有的同学都去了很大的教会，哎呦，那个一听说，你知道这些神学院的学生哈，毕业生哈，一见面就第一句话问你教会多少人，先问这个，这个全部都是己。 那个人说，哎，我教会200，哇，厉害，大牧师，大牧师，感谢赞美主。
这个全部都是己，你看这个己在我们生命里边，哇，是无处不在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我们生命里边，当神把我们的己钉死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不一样了。
我记得好像有一位谁说，他说，哎呀，这个
原来我们家有两个人都做王，所以吵得不行，现在我们两个都退下来了，请主耶稣做王，所以主耶稣是我家的主，所以那个家就和平了，你看到没有？这个都是己。很多时候太太跟我们讲一句话我们受不了，为什么？己，真的是己，这个都跟我们的己有关系的。这个己哈，是扫罗最后完全失败的一个原因。撒母耳为什么得胜？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神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跟神的关系那么亲密，那是一个无己的人，无己才能够完全的顺从神啊，无己才能在我们生命里边高举主。这个己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表现，我们人生的美梦，我们人生的理想，我们人生的很多计划，我们人生的野心勃勃，我们人生的雄心大志，全部跟己有关系。真的是有关系。
前两天我堂哥哈跟我打电话，因为他在这个亚特兰大哈，这个很多年前他就已经自己建了一个大豪宅，你知道。最近呢，他带他的家人呢去玩，说想要来洛杉矶看一看，然后就打电话，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来了以后啊，这个如果你要住我这儿哈，可能是会比较委屈一点，因为我现在还在住在这个 apartment 里面。哇，他就特别不理解，特别的这个，他说，你现在还住在 apartment 里面，你让我心里面就有一种很酸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就他觉得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都跟己有关系的。哎，我住在 apartment 里怎么？哎呀，那个里面有神同在，好的无比，充满了神的同在，多好！对不对？多美！我要的是神的同在，我要的是能够尽心竭力的服侍主，我要的是这一生为主摆上，我要的是我两个儿子能够爱主，这个是我要的。但是你知道吗？那个体会传到我心里边，我按他的想法是觉得就是有点挺怪的，挺酸的，你知道吗？这个体一定要常常的被钉死的。在台湾有一个牧师，我听他讲道，然后就讲，他说我这一生就是准备住在租来的房子里边也没有问题。他特别好，他说他先问大家，他说弟兄姐妹，你们有房子好不好？底下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说话的。然后他就说，那你的意思是说有房子不好是不是？弟兄姐妹也不说。他说如果你觉得你房子不好，那你就把你房子给我。特别好，你知道这个故事很好玩的。所以但是我们心不在这里，如果神赐给你房子，感谢赞美主，你就在那里充满了神的，但是我们的心不要被那个体来束缚了，你知道吗？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父亲退休了以后，他递来的名片上面后边那个 title， 哇，好多 title， 什么某某公司的董事长，某某什么协会的主席，什么一大堆。我说爸，你怎么这么厉害？我怎么都不知道啊！你想那个东西
所有都跟己有关系。当一个人退休以后，他本来是一个导演，是副团长，退休以后你知道突然没有人再叫他团长，叫他是导演，哇，心里边有一种非常痛苦的感觉。一定要在很多的公司里边，即使我给你钱，我要 做一个挂名的董事长，那个感觉让自己的己是非常舒服的，你知道吗？这个都跟己有关系的。我们如果能够在己上死，你就会发现神的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来了。
台湾有一个弟兄啊，他是他们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他们的教会在星期六呢，在这个打扫卫生，把所有的椅子都拿出来要洗一遍。然后这个弟兄呢，就把袖子挽起来，你知道，然后在那洗他们教会所有的椅子。这时候他公司的一个人走过来，远远看，哎呦，这个好像是周董啊。进来一看，果然是周董，哇，当时就哭了。他以为公司倒闭了呢，怎么周董星期六在这挽起袖子，在这洗椅子，很痛苦。周董，怎么回事呢？这个周董说啊，怎么没事啊？他说你为什么在这洗椅子？他说我是在为主洗椅子，哇，洗得欢喜快乐。他说公司没事，公司没事啊。哦，突然一下一口气落地了。星期一看到周董又去上班了，打着领带。你知道这跟己都有关系，如果周董有己，他就不会去洗椅子的。赵丽姐妹也讲过，当她在教会服侍时候，那个牧师安排她第一个工作就让她去洗厕所。哇，她在那洗洗洗到后来终于洗得好干净哦。然后她又骄傲，她说我洗厕所是洗得最干净的，所有弟兄姐妹都比不上我。他突然又骄傲了，那个己又暴露出来了，你知道吗？当我们追求谦卑的时候，我们就要追求一个最谦卑的那个人，我们的己又暴露出来。这个己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己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只有神能够让我们的己能够死去。当我们向罪死，向己死，向世界死，向撒旦死，向自我，向情欲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撒旦在我们身上真的是没有权柄，没有权柄。你一定会像撒母耳，会像摩西那样来过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你看摩西他谦卑到一种什么程度，会众一开始对他不满，他马上和亚伦就俯伏在地。哇，这个是多大，你知道摩西那个时候已经是120岁的人了，他是做过王子的，他是神高抹的仆人，他是单单唯有他能够面见神的，他是那么亲近神的，他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带他们出埃及多少神迹，他是整个民族的英雄和领袖。当别人跟他说我为什么我们没有水喝的时候，摩西和亚伦就俯伏在地，每一次就趴在那边呢。你想想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个120岁的人，他来了以后大家一不满，他马上就趴在弟兄姐妹面前，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还有什么话说，大家赶紧认罪悔改，对不对？那这就是摩西的生命，一个完全没有自己的生命。圣经多少次讲摩西和亚伦俯伏在会幕面前，俯伏在会众的面前，对不对？我今天才40多岁，你让我俯伏在你面前我都得想半天。他已经120岁了，神多少的恩典给他，多么重用他，他的位置是多高的位置，你知道能够俯伏在会众面前，哇，真的是一个无己的人哈，真的是神彰显上帝的荣耀。撒旦真的没有权势，撒旦就没有办法打倒摩西，他就没有办法在摩西身上找到破口，他找不到，所以他胜不过摩西。因为摩西没有给他留破口，所以我们得胜撒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器，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多大的恩赐，这些是非常好的。我们胜过那恶者，是因为我们向着他是死的，我们向着罪是死的，我们向着肉体情欲是死的，我们向着自己的想法是死的，我们向着世界也是死的。
最后一个，我们看二章第十五节。他说，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个是讲到主耶稣的死带给我们最后一个祝福。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祝福，在这里讲到一个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前，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惧怕死亡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死是什么，什么东西，是不是？我们也不知道死了以后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只是觉得死是非常可怕的，死好像一种结束，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死是一种完了，一种黑暗，好像我们不再能够有控制任何的东西了。所以我们要紧抓住这一生，我们要活好这一生，我们要这一生里面尽量的赚取我们所有能赚取的东西，享受的我们所有能享受的东西，达到我们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个是我们的这一生的想法。但是耶稣基督死了又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宇宙观都改变了。我们不再是今生，我们乃是永生。我们不再是这个世界，我们乃是天堂的荣耀。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弟兄姐妹，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不是一个问题，死是你新生命的开始，真的是新生命的开始。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一节说，他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十三节，他说，论了睡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基督一同带来。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保罗说，我们若原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哥林多后书五章六到八节，他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说他坦然无惧，因为保罗去过天堂，保罗见过复活的主，所以他知道他的人生不是这一生，他的人生是永生。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永生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人都在讲一些笑话，说我跟大家讲过一个笑话，就说这个有一对夫妇哈，特别健康，结果呢，那个先生呢，跟他太太去了天堂，一看哇，这个彼得把他们带到餐厅去，一看全都是海鲜，哇，这个先生就说，这个这么多海鲜，我们不会有胆固醇吗？这个彼得说，这个天堂里是没有胆固醇的问题的。哇，这个先生非常痛苦，就跟他太太转身跟他太太说，你看都是你，都是你，每天让我吃那个最难吃的健康食品，他搞得我晚了十年才到这儿。所以我们大家都明白哈，我们要明白，真的，我们的人生是充满了光明灿烂的前途的，真的是这样，充满了光明灿烂的前途的，太光明了。所以保罗说，我们真是坦然无惧，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能够早早的与主同在。他说，我们在地上的帐篷拆毁了，必在天上所造，不是人手所造的，上帝给我们造的帐篷，真的是这样。主耶稣也是同样。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第十二章希伯来书二百零二页，新约二百零二页，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他这里想，他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知道主耶稣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什么是主耶稣啊的信心所在？他说应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因为主耶稣深深的知道后边就是复活，后边就是荣耀，后边就是冠冕，后边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后边就是所有的信靠的人都要进到神的国里边，后边就是所有的胜过撒旦一切的权势。他看到那个喜乐，他知道那个喜乐，他明白那个喜乐，他就心甘羞辱。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死深深的释放了我们，我们不再是活这一生的人，我们乃是有永生的人。耶稣基督的死深深的释放了我们，让我们的这一生是单单的要为永生来活的，我们的人生的前途是充满了光明灿烂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释放我们这一生啊，弟兄姐妹，你看是不是这一生里边你觉得很多东西放不下？当然我觉得哈，我们可能有些东西还是有点舍不得放不下，真的是这样，我们都是人。但是神真的是释放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死亡后边是什么。所以圣经上讲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是一个出熟的果子，大家知道出熟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树上第一个果子结出来了，神就把那个果子拿来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看到了。他说往后还要结出许多的果子，每年都要结果子，那些果子就是我们。基督是那个第一个出熟的果子，当他从死里复活了，神就让他在地上仍然存留了40天，讲说神国的事，所有的门徒都看到了，那是一个出熟的果子，让所有的人都看见了，所有人都明白了死亡的后边是什么，十字架的后边乃是复活。所以他拯救我们，他释放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只有这一生，你想一想你会怎么活呢？如果你只有这一生，你想想你会怎么活呢？就算这一生你是活到100岁、110岁，你会怎么活呢？你没有想过？但是如果你的人生是有永生的，活到永永远远，你会怎么活呢？那是不同的。而我们人生的真正的开始不是现在，弟兄姐妹，真正人生的海鲜大餐不是从现在开始的，真正人生的开始不是现在，那真正的美好我们可能都还没有看见。所以圣经上说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连人心都没有想过的。所以圣经上比较少谈到天堂的生活，对对不对？圣经没有太多谈到天堂的生活，对不对？好让我们的心真的是人心没有想过的，我们的眼睛没有看到过，我们耳朵没有听过，哎呦那怎么好我们不知道。你看看神今世在这个宇宙上，在这个地球上所造的那个美好的景色，对不对？美好的享受，你就知道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未来那是何等的美好。所以我们因着基督死，我们有了永恒的世界观。死不是结束，乃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耶稣基督死，我们有了永恒的人生观，我们是有永生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死，我们这一生有了永恒的金钱观，我们的这一生要在永生里面来投资。因为耶稣基督死，我们有了永恒的侍奉观，我们有了永恒的亲友观，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观。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美妙的。最后我再为大家看几节这个也是希伯来书哈，我们看一下第十章第三十四节。
在这里讲，他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看到没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我们再来看第十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第十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他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这是亚伯拉罕，从那个时候他就在等待新耶路撒冷，有根基的城。我们再来看第十一章的第十六节，他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他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再来看第十一章第三十五节，他说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到主耶稣的死带给我们的四个巨大的祝福，都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里边，让我们很深的来思想，好让我们得到这些祝福。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充满了盼望，真的是充满了盼望，太美好了，太美好了。所以保罗说，这至斩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